在周围的环境一样，有许许多多的跟我们的这种信仰不一样的，有许许多多的我们在我们思想当中以及在我们的媒体的接触当中所得到的这些信息是跟上帝的教导是不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非常容易的就去追逐这个世俗上面的一些教导，随波逐流，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比要上帝告诉我们要分开来，要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要难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以色列民他也有他的软弱，他在周围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跟他们的风俗习惯都不一样，他们拜假神，他们在拜假神当中看到有许多的好处，所以对以色列民当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分别为圣，而且上帝对分别的要求非常的严格，除了不可以跟其他的这些外邦人通婚，而且连居住都要分开来，不能跟他们混杂在一起住，而且在特别是对祭司有很多很多的要求，如果跟外邦人接触的话，他就算为不洁净，他就需要经过有许多这种洁净的礼节，他才能够继续做他的祭司的这个服事，等等等等。你如果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的话，你发现上帝对分别为圣这个分别这两个字的要求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那么影响犹太人的生活直到今天啊，今天你不要说在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那他们的确是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啊一种这种这个生活的习惯，的确是跟他们旁边的人截然不一样。去年喜林和我有机会到这个圣地去，那么我们就发现再一次的发现他们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习惯有很多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他们不管是他们的穿着不一样，他们的习惯也不一样，很多的地方都不一样。他们当中有没有就是不是犹太人呢？有，以色列这个国家大概有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国民不是犹太人，是所谓的阿拉伯人或者其他的人。那么他们呢，信仰也不是信犹太教，他们的信仰有些是信仰回教，有些信仰基督教，有些是信仰别的教。但是以犹太人跟这些不是犹太人的这些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影响犹太人的生活。在美国呢也一样，我们发现犹太人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他们自己的一些他们的一些规矩啊。我记得我在很多年前在这个田纳西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么我们那个系里面有一个犹太人，他还不是太这个着重他们的宗教的信仰，但是我旁边一个系，他们那个系里面有三个犹太教授，包括他们的系主任在内，所以他们的话，这个就是有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好比如说他们碰到犹太人的节日的时候，他们一定不来上班啊，那么那天一定是放假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找那个他的系主任的时候啊，这个他不在，我们马上就要想，哦，今天是不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哈？因为他们犹太人节日他就不来上班的啊，所以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这种规矩，他们照着这样子的做，他们叫做分别为圣。那么我们新约的圣经呢，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的基督徒是不是也需要分别为圣？那么新约整个新约里面提到分别为圣这个字只有两次，而且这两次呢都是主耶稣基督说到他自己，他没有告诉我们新约的基督徒要像旧约一样这样子分别为圣。所以新约的分别为圣跟旧约有不一样的意义，我们来看看哈。那么这是第一段，耶稣基督说到他自己分别为圣，他说父所分别为圣又差到世间来的，这个指他自己哈，这个耶稣基督讲他自己哈。然后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浅妄的话吗？那么这句话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啊，是讲到耶稣基督跟当时的反对他的那些犹太人所说的话。那么他说，父把我分别为圣，然后差到我到这个世间来，那么我自己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反对这样的人吗？啊，这个耶稣基督是讲他自己的事情。那么这是一段话。另外一段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之一啊，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九节。各位如果熟读圣经的话，你知道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整章都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祷告文。那是在最后的午餐，就是耶稣晚餐不是午餐，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基督所讲的跟这些门徒讲的话，讲了很多话以后，耶稣基督呢就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这个祷告记录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面讲到，真的是有许许多多语重心长的话啊。那么其中有一句话呢，就是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分别为圣啊。但是呢，他这里说过，他说叫他们，就是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因真理啊成圣。所以我们是要成圣的，我们是要变成圣洁的，但是呢，我们是要用真理来成圣。好了，那么什么叫做真理成圣？第一，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教导跟旧约的教导不一样。旧约说与万民有分别，但是新约的教导，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不是要我们要跟万民要分开来，不是，反而怎么样呢？反而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不应该离群所居，我们不应该基督徒大家住在一起，然后呢跟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离得远远的，那么有一个这种距离。不是的，在这里很明显的说耶稣基督不要叫我们这些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在这个世界，我们要住在这个世界万民当中，不是要跟万民分开来，不是要分开。而且在17章16节又说，但是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懂吗？你懂英文的话，你晓得这个字什么意思哈？对，意思是说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你懂吗？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不拥有我们，这个世界却不能影响我们。相反的，我们呢应该影响我们的周围啊。所以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说我们呢不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住在这个万民当中，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在他们当中，我们不要出来，但是我们却是在这个世上，成为这个世上的光，成为这个世上的盐，要影响，很正面的影响我们的周围。好，那么我们再看哈，用我们中国话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同流，你不需要要从这个大的这个洪流当中要出来，不要，我们要跟他同流，但是却不可以合污，懂吗？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污秽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却不能够跟他们一起来做这种污秽的事情，必须要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思想上面要跟这个世界不一样。好了，那么这里说因真理而成圣，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就是神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叫做圣经。那么也就是怎么样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所作所为，从我们的思想开始，我们应该要照着我们圣经上面对我们的教导作为我们的最高的准则，而不是今天世界上面告诉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能做什么事情，不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往往在 圣经上面的教导是跟世界上面的教导是相反的。所以我今天呢分别为圣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的大，我今天呢就先从这个我们思想上面，就是说我们一些观念上面来开始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有许多的思想需要改变，因为是不合真理的，不合圣经的教导的。那么我们首先来讲一件事情，我这里再强调我今天要跟大家所说的有很多的地方可能是你听起来你心里不舒服的那么第一件事情是妈妈和老婆。我前一阵子听到有个人这样子说，他说老婆可以换，妈妈只有一个。那么也就是说呢，我还是听妈妈的，这个老婆嘛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把她一脚踢开，那么再讨一个老婆。对，那么这个是我们世界的教导这个其实这个教导是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对圣经怎么说呢？所以许多的婚姻就因为这样子就破裂了因为婆媳的关系不好这个让这个做丈夫的非常难以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办到最后呢就跟走在妈妈这一边，然后就跟太太离婚。那么圣经上面的教导是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婚姻这件事情它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而且不但要联合，要二人成为一体，而且不能再分开来了。所以你的婚姻的关系是绝对比你亲子的关系要重要。所以这句话说是老婆可以换，妈妈只有一个，我告诉各位，老婆也不可以换。而且如果老婆跟自己的妈妈有冲突的时候，当然了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你的妈妈也是基督徒，你的老婆也是基督徒，当然希望你也是基督徒一家人都是基督徒，那我们照着圣经的方法来做的话，那就不会有婆媳之间的这种冲突讲到婆媳之间的冲突的话，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讲路德记那么这是圣经里面有特别的一本书讲婆媳的关系的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路德记所以我们就不讲，以后呢你为我祷告，说不定呢我有圣灵感动，我就跟你讲婆媳关系对，讲路德记这个是不是我的长处不过圣灵感动的话，我还是愿意去学愿意来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所以最理想的情况之下，就是不管是婆婆也好，是媳妇也好，都是能够照着圣经的话语来做，也就是说婆婆跟媳妇之间没有这样子的冲突，就是我们这些当儿子的当丈夫的就不会在妈妈跟老婆中间要选择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如果你非选择不行的话，我告诉各位，圣经的教导是你应该站在老婆一边，不是妈妈。哇，我已经看到有好几个面孔在底下在那里摇头。我已经说过了我今天讲到会有许多的地方，这是开始了，这是第一个底下还有还有很多的地方是跟我们固有的这种文化跟我们的思想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非常的重要，老婆绝对不能换，老婆是你一辈子的而且是神所这个命定的，人不能分开的这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一个家夫妻两个人各有一个丈夫，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对的那么这是一国两制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当中会有这样子，就是夫妻两个人平等对，你的赚的钱属于你的，我的赚的钱是我的，然后呢你有你的丈夫，我有我的丈夫，我们当中呢这家里面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各在丈夫里面来支付一部分，然后呢将来呢这个如果万一离婚的话也没有那么麻烦，对不对所以这第一不能离婚这我们基督徒是绝对不可以离婚的所以这种事情根本就不能想这是第一。第二，绝对是只能有一个丈夫，为什么道理？因为很简单嘛，刚才那句话是不是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既然二人都成为一个体，一个身体了，你为什么还需要两个丈夫呢？我这是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为了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哈。很多年前我们还在匹兹堡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对夫妻，哎呀，吵架吵得一塌糊涂。后来到了我们教会来寻求帮助，两个人都还不是基督徒。那么喜林呢就帮助他们，帮助那位姐妹。那后来呢，那个姐妹信耶稣了。那么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啊，她都是这个开始啊，就是这个对待她的丈夫啊。开始有改变啊，她爱她的丈夫，然后呢开始对她的丈夫有不一样的态度，影响她的丈夫。那么后来丈夫也信耶稣了，那么夫妻两个人重归于好。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太太的在国内的这个爸爸心里面很不舒服。后来听说他的自己女儿要跟着自己的女婿要重归和好的时候，所以他这个在北京的这个爸爸就有一个要求，他说你们重归于好是很好，不要紧，但是有一个要求，什么呢？就是这个女婿每个月赚的钱里面至少要有四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我不记得多少钱哈，要存到我女儿的账户里去，要给我女儿一个保障啊，免得你在这个嚣张的时候呢，我女儿又被你一脚踢开，这样不行。对，那这个我们的弟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来问我们。我说你应该这样说啊，我说你要跟你的老丈人说这样说了。他说不要说三分之一啊，我所有的钱全是他的。我说很简单嘛，我说你们只有一个账户就行了，对不对？只有一个账，这个账呢是你们夫妻两个人的名字，两个人不管哪个人都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钱就花掉了，就可以拿走了。所以你的妻子就是我们这位姐妹，她完全有权利，她可以花这个账户里面的所有的钱，那不就是全是她的吗？所以我们的弟兄听到我这样子给他这样建议了以后，他非常高兴，他给他的老丈人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的钱全是他的。哦，老丈人感动得不得了，后来他们全家信耶稣。感谢主啊，这是圣经的教导啊，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见证啊，感谢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这样子，还是一国两制的，希望没有哈。对，都是只有一个丈夫。好的，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夫妻两个人长时间的两地分居，这个也是合乎我们国情的哈。对，这个我们常常这个以这个工作为重啊，这个丈夫或者妻子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义无反顾啊，考虑都不考虑就去了，然后呢这个夫妻两地在长时间的分居。当然了哈，我这里必须要讲哈，短时间的啊，为了一些特殊的情况，夫妻两个人必须要分居在两个地方，这是可以的啊。但是长时间的这样分居的话，造成许多的问题。圣经上面的教导是这样啊，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五节说，是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各位弟兄姐妹，这是讲夫妻还住在一起，但是分房，没有住在一个房间里面，他的情况，他的是这样子。他说除非是两个人都同意，而且是为了祷告的原因暂时的分房，他说以后呢仍要同房，这是暂时的，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分房都不可以，还能分居吗？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我刚到这个北卡来，我到这个 RCCC， 就是那个在 Raleigh 的教会去讲道。讲完了以后，碰到在吃点心的时候，那是一个晚上啊，不是正式的讲道啊，是一个团契里面的讲道。 那么就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刚刚啊才搬家搬到这边来。我说你都安顿了吗？买了房子吗？都安顿了吗？他说我没有买房子，因为我家还在加州啊。我说你一个人跑来这里啊？你家还在加州？他说对啊。我说那你为什么来啊？他说因为这个地方的那个药厂给我加工资啊，然后升级啦啊，所以我就来了。我说你家为什么不来呢？哦，我太太在加州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啊，所以她不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上面的教导是分房都不可以，还能够这样长时间的分居吗？他这位弟兄一听了以后脸色一震了，我就看到他脸色很凝重，但我就不再讲了。六个月以后我又有机会到那个教会去，我就问，我说那位弟兄呢？旁边一位弟兄跟我讲，他回加州了，他这里辞职回加州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听我讲道对你的这个事业有影响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听我讲道，绝对对你的事业有害，但是讨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比你的事业更重要啊。那么所以长时间分居是不妥当的。我知道有些人的确是为了家庭的原因两地分居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你如果非要这样做的话，神怜悯我们的软弱啊。那么我就希望你啊，夫妻之间一定要有很多的沟通啊，常常打电话，常常 Skype， 对不对啊？对啊。我知道最近几年因为中国的经济比较好，我们教会有许多人，不是光我们的教会，这个别的教会也这样海归。那么海归呢，只有丈夫回去了，太太带着自己的孩子还在美国，变成内在美啊，对不对啊？内人在美，对不对？在美国哈，叫内在美。对，那么起先呢说是丈夫呢每两个月回来一次，那后来呢就发现变成三个月回来一次，后来就半年回来一次，再过一阵子呢就传来消息，所以这个丈夫啊在国内就有另外一个女朋友，通常都是自己的 poster 啊，或者是这个，哎，真是，我听到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哈。我讲的这些海归是回到国内去当教授的哈，那么这个就出了问题了，这个婚姻就亮起红灯，最后呢就是离婚啊收场，非常的非常的可惜啊。那么这种情形不是光只有这个啊，不是基督徒才有，基督徒也有这种事情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事情。所以这里讲过，说我们不能分房的原因是因为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啊，长时间的自己的配偶不在身边的时候，然后旁边还有很多的引诱的时候，那真的是情不自禁啊，情不自禁啊。所以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分居哈，不要两边分居。好，第二个是在下面要讲的，就是婚前的性关系。这个世界上面告诉我们哈，这个不光是在美国这样子啊，现在因为这个中国与国际接轨啊，这个接得很快，现在在国内的我已经完全都是这样子的想法了啊。什么想法呢？就是只要相爱两厢情愿有什么不可以啊？啊，讲话讲的还很大声呢，对不对？呀，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圣经上面白纸黑字讲的太清楚了，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行淫这件事情，你得罪你的身子，你在婚前跟你的女朋友就有性关系，甚至同居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但得罪你自己的身子，你得罪了你女朋友的身子，彼此得罪。而且更糟糕的是，因为你们这样子做了一个很不好的见证，你还影响你其他周围的人，影响很大的，这是不对的。 啊，我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当中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哈，杜普团契的 UNC 团契的啊，你们在主里交往非常的感谢主，我非常的阿们赞成啊，但是你们必须要保持圣洁，绝对不可以有这种婚前的这种关系啊。那么在我知道在一些美国教会啊，他们有青年交友守则啊，这个交友啊，那有些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严格的，有些教会没有那么严格哈。我知道台湾有个教会，他的这个教导是什么样，就是说在交往当中哈，有身体的接触啊，在颈部以上可以的，颈部以下不可以。我还知道有一些教会完全不准，连颈部以上都不可以，对，就是说不可以有接吻，这种亲密的举动都不可以。我儿子跟我的儿媳妇交往的时候，后来他们结婚了，就我才知道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第一次亲吻我的妻子？就是在婚礼的时候。那个牧师说 ‘You may kiss your bride’， 意思说你可以现在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他说他们那是第一次亲吻，我没有这样教导他哦，这是他们自己教会的，他们自己教会的一些教导的守则。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当然了，你这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这个就是这个浓情蜜意的时候，哇，里面的那个荷尔蒙啊，简直是不得了啊，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对，但是你就记住哈，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教导。好的，婚外情，哎呀，那这简直是，诸位听过一个是叫 MBA 啊 ，MBA 是什么 ？MBA 就是这个叫企管硕士，对不对？企业管理的硕士，对不对？但不是 ，MBA 是 Married but Available， 就是说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呢，我还是 Available， 我还可以去交男朋友、交女朋友。这种 MBA 真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啊！但这种事情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多如牛毛啊！特别现在在中国，什么二奶啊、小三子啊，这些话我都是以前我都不懂什么意思，现在学会了啊！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特别是海归的妻子在美国，哇！现在你一个人在国内啊，做生意也好。哎呀，那个诱惑太大太大，很容易的就这样子。我认识一位宣教士，他原来刚刚回去在中国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是做的老总的工作，老总的福音工作哈。那这些老总都赚了很多的钱，信了耶稣以后啊，就晓得这个不行了，这个二奶小三子都要对付。啊，你要知道这个要对付要解决一个二奶啊，没那么简单了，要花好多钱了。听说这个那个时候，这个在差不多十多年前的时候，要花差不多200到300万才能打发一个二奶啊走。现在恐怕这个价码更高了哈，不容易啊。所以我这位这个朋友他是做这个宣教士，他就跟我讲，他老总们当中啊，他说。信了耶稣以后，他们第一件事情要对付的就是对付这个二奶，这个二奶的问题。因为他们在老总当中，这个有个二奶，有个什么三奶四奶，这个都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好像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就好像自己这个事业还不够成功啊。你事业成功的话，大家也对你有一个期望，你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信了耶稣，这个不行啊，大家都知道，我这位宣教士的朋友不需要告诉他你不能这样做，他自己受圣灵感动，他晓得不应该这样做。他说这个老总们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婚姻很糟糕很糟糕。为什么？因为他有二奶嘛。对，这个自己的原配老婆当然知道他丈夫在外面还有一个女人，对不对？或者还有两个呢。那么所以婚姻很糟糕。这些老总们信耶稣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第一个把这个二奶先就花钱把他这个打发，然后呢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 夫妻之间的关系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得到一个改变，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见证。我听说在东北啊，哪个城市我不记得了，有一个老总就这样，他说这个他们公司的员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总在外面有女人的，信了耶稣以后把那个女人打发了，这还不讲，就开始跟他的妻子重新和好。他说他们公司里面有个职员，他说有一次居然看见老总跟他的妻子两人牵着手在公园散步，哇，大家真是跌破眼镜，哇，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感谢主啊，在主里没有哪一件事情不可能发生的啊，这是上帝恩待我们，上帝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他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行为啊，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感谢主啊。圣经上面教训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以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种色情的诱惑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些诱惑实在是太大了，诸位都可能都知道啊，最近我们的这个 Rally 教会啊出了一件事啊，这个我不需要跟大家讲啊，这个传道人也照样的会陷到这种色情的诱惑里面去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了以后，那个教会的牧师到台上来，然后他就讲，他说诸位都知道，他说现在在这个美国的南方有一个教会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啊，他常常在电视上面都是讲到啊，他很多很多的这个支持他的人啊，他行淫被抓住了，然后大家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哎呀，你看这样子人怎么都做这种这样子不耻的事情。这位牧师，这是一个华人教会的牧师啊，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们，他说下一个跌倒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他说撒旦用各样的方法来攻击神的仆人，他说为我祷告，我很软弱，下一个跌倒的很可能就是我。我当时坐在底下，我心里面一震啊，我说感谢主，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最赤露敞开的一个传道人。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传道人照样有很大的诱惑，我们的诱惑可能比一般人还大，因为撒旦知道如果打倒一个传道人，他所出来的影响要比打倒一个平常的信徒要多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也是恳求大家为我祷告啊，为我们教会的牧师祷告，为我们教会的这些执事同工们祷告啊，因为如果撒旦把他们打倒的话，把我们这些人打倒的话，我们实在是非常对不起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事情，不是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好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但是神的教会会有这种事情。我每次碰到听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比听到杜克大学这个篮球输掉心里面更难过啊，真是我觉得是一件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事情，但是我心里面也是为那个传道人祷告，求主怜悯。好，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大概是两年前吧，在春节晚会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赵本山，他讲了一个相声，他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听了以后心里面这个也是不胜唏嘘啊。他说死的时候啊，发现钱还没花完，跟钱花完了还没死，这两件事情都很不幸。对，听起来很俏皮话，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哈哈大笑。但是我一想啊，你知道他这种观念呢、啊，是很普遍的。因为这个观念，它这个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怎么样呢？我们这一辈子啊，到死的时候就没有了，什么意思？全部都没有了。所以呢，最好怎么样？最好在我活的时候呢，钱很多，而且呢，等到我死的时候，钱刚好全部花完，然后就刚好死掉。对， 如果说所以说死了钱还没花完，跟钱花完的还没死，这是同样的悲哀。所以这个观念是绝对不合圣经的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告诉我们死不是一了百了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不错，每个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了啊！要端看你现在这一辈子你怎么活，看你将来神对你的审判是怎么审判的啊！我们是有个永恒的，不是一死百了。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的将来啊，这是圣经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一世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怎么样子来服侍主，我们怎么样子来将来要跟主交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绝对不是说是就光这一辈子就没有了哈，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呢是被为我们的永恒做预备啊。这个有一本书叫做这个叫做标杆人生哈，这是中文的翻译叫标杆人生，对。那么是 Rick Warren， 这是一个就是华里克牧师哈，他所写的这本书40课，每一天学一课啊，要40天才把它学完啊，每天。你就看这本书非常的流行了，在几年前是热卖哈，这个我们基督徒的这些这个牧师啊很少发财的，华里克牧师是发了大财的，因为他什么？因为他写了这本书，所以他卖了很多很多的出去哈，所以他有点钱。那么他就这本书了，上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们现在怎么活，决定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我们的永恒做预备。各位弟兄姐妹们，这真是暮鼓晨钟啊，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眼睛看得更远啊，不是这辈子完了就完了，还有一个永恒在等我们啊。首先第一个，你是不是基督徒，这点非常重要。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至少你在永恒里面你是跟主同在。第二，就算你是基督徒，你在永恒里面你有没有得到上帝的奖赏，你在永恒里面的地位是什么，跟你现在怎么样当一个基督徒有密切的关系。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跟喜林在家里面做门徒训练，我门徒训练里面的第一课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给我们基督徒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这一生，就算你了不起活100岁吧，还是很短暂的，跟永恒来比是很短暂很短暂。所以我们这一生怎么样活，我们这一生怎么样子来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基督徒，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的地位。好，我们继续看最后一个哈，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普遍的哈，我们不要说不是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靠自己努力吗？靠自己努力吗？啊，但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什么呢？在撒迦利亚书4:6这样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我们特别强调哈，注意哈，他的这个圣经的教导没有说不要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势力跟才能，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才能，我们有自己的一些关系网，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些能力。这里说强调的是不要依靠这些势力跟才能，没有说你不要用，我们需要尽自己的力。神不会帮助那些懒惰的人，绝对不是说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成天睡大觉，然后呢就让神来帮我们做事，绝对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是要自己要尽上我们的力量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基督徒当中非常熟悉的啊，就是我们寻找就寻见啊，祈求就得着， 叩门就给你开门。你这是我们基督徒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对不对？你注意哈，第一寻找，第一是祈求啊，祈求就得着，然后寻找就寻见，然后呢，叩门就给你开门。第一件事情是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你是坐在那里或者跪在地上啊，你在那里祈求祷告，主啊，这件事情非常严重啊，你求你能够开路，帮我把这件事情把它弄好。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寻找，寻找就开始你要站起来要去找了，对不对？这个寻找的动作比祈求的动作要更大了。第三是什么？第三是叩门就给你开门。叩门的话就代表你要去敲人家的门了，这可能你要家家户户要去寻找，寻找的要去敲门，这个动作就更大了。这代表什么？代表上帝要我们要有动作的，要自己要尽上自己的力量啊！所以这节圣经绝对不是说我们人不需要去努力，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要依靠自己的势力跟才能。这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很有办法，那么我呢，这个人呢、啊，这个其实讲半天就是讲我以前的我哈，我以前有个想法，这个基督徒都是软骨头，都是自己没有办法站起来，所以需要一个心理依靠，就是信一个上帝，虚无缥缈啊。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你相信这东西像一个大气球，一戳破的时候，一片都是幻灭啊，成空啊。这是我以前劝人家不要信耶稣，是这样劝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当然不是去一个什么心理作用啊，去找一个心理的依靠啊，这是一个极端。但是呢，另外一个极端是啊，我了不起，我什么事情呢，我都能够自己解决。那这种人呢、啊，也很难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告诉各位啊，我们当教授的这种人特别多，教授信耶稣的不多啊。为什么？因为教授都很有办法，他自己有势力有才能，所以他就依靠自己的势力，依靠自己的才能。我所碰到的教授十个里面有九个是很骄傲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上帝告诉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不是不要做，但是不要依靠。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说这句话是神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对一个人叫做所罗巴伯所说的话。所罗巴伯是什么人？所罗巴伯是当时的波斯的皇帝派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当总督的，是一个 governor， 是一个行政的总督。那么他是个犹太人，他回去以后他要重建耶路撒冷，他有很大的一个很艰难的任务，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住的人都是一些外邦人，都反对犹太人的，犹太人已经离开那个地方很久了，现在要回到那里去，要再建立他们自己的城墙，建立他们自己的城市，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所罗巴伯有没有就哎呀我就在家里面祷告就好了，让上帝行个神迹就把耶路撒冷建起来？没有。所罗巴伯他是代表他自己的百姓，还有后来的，所以回归不是一批人啊，回归好几批人回去都是这样，他们受到外面的这个打击的时候，一手拿着兵器，一手拿着镰刀锄头或者是去做工，他们就是一面防卫自己，一面呢去建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各位弟兄姐妹们，他们经过许许多多的困难，所罗巴伯得到上帝的这句话，他说你不要依靠你自己的势力。所罗巴伯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他是个 governor， 他是一个总督啊，他是在行政上面有势力的人，对不对？然后不是要依靠才能，所罗巴伯大概也有蛮好的才能的，但是告诉他这些都不是你所能够依靠的，你真正的要成事，上帝给你这个任务你要成功，一定要靠耶和华的灵，要靠上帝的灵。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 我们教会里面专业人士很多哈，啊，就算你现在是学生还不是专业人士，你将来也要变成专业人士哈，对，我们这些人都是有几把刷子的，我们能到美国来都是过五关斩六将到美国来，我们都是有点本领的，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各位啊，你不是要靠你的本领，你要需要尽你的本领去做，但是你最后成事不成事也要摆在神的手里，只有上帝才能够决定你能够做成功啊。那么我想所罗巴伯当初从撒加利亚借着先知撒加利亚从神得到这句话，今天在我们当中仍然是非常非常的有用。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上帝要我们用真理，因真理来成圣哈。好，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的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里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神的道就是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的准则。我今天讲的许许多多啊，上帝的话跟我们一般的思想有冲突的地方，我们希望我们的会众都能够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最高准则，不是我们的文化，也不是我们平常所了解的这些生活的方式或者一些生活的方法啊。神的话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成圣的方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主，但是你却告诉我们，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要用你的道来使我们成圣，求你让用你自己的真理，你的道，让我们心里面完全的归向你，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行为，主啊，我们一切都是分别为圣，归给你。